我们在希伯来书内容与结构的这一课已经看到这卷书反复重现的内容的三个要素。现在让我们来看我们这一课第二个主要话题，就是希伯来书的修辞结构。正如我们在上一课看到的那样，希伯来书的原本受众面对逼迫，要接受当地犹太教群体错误教导的试探是很大的。希伯来书作者写信劝说读者不要放弃，不要被这些教导带领离开基督。这样，希伯来书作者是怎样把他写的这卷书的内容编织起来，达成他的目的？这修辞结构看起来是怎样的？我们可以在许多层面上来看希伯来书的修辞结构，但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要看这卷书的五大部分。这些部分帮助我们认识到作者如何努力劝服受众继续向基督尽忠。第一大部分，关注一章一节到二章十八节对天使启示的信念。第二大部分，讨论三章一节到四章十三节讲的摩西的权柄。第三大部分，讲的是四章十四节到七章二十八节麦基洗德身为君尊王朝的祭司职分。第四大部分，集中关注八章一节到十一章四十节讲的新约。第五大部分，讲到十二章一节到十三章二十五节在实际的坚忍。希伯来书作者使用这些主要部分的每一部分劝服受众，让他们即使在受苦当中也必须向基督保持忠心。让我们首先来看希伯来书从一章一节到二章十八节是如何讲天使启示的。正如我们在上一课提到的，一些昆兰出土的犹太教作品以及像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这样的圣经书卷表明，第一世纪的犹太教群体经常尊崇天使，把他们看作是大有能力充满荣耀的受造物，给较为低等的人类带来上帝的启示。当地犹太教群体的观点是扎根在圣经经文中，但是他们过度尊荣天使，这种对天使夸大的尊荣向跟从基督的人发出一个严重挑战。毕竟每一个人都知道耶稣是有血有肉，是一个人，那么怎么可能会有任何人要顺从他说的话，而不是天使带来的启示？希伯来书作者分五步回应这挑战。首先，他在希伯来书一章一到四节写道，他的受众应当跟从耶稣，因为耶稣是上帝启示至高的来源。作者承认上帝贯穿旧约圣经历史，通过天使和其他手段说话，但他强调耶稣作为由上帝设立在末后日子身为君王的大祭司，带来的启示远远超越通过天使赐下的任何启示。希伯来书作者在一章五到十四节解释，耶稣比天使更大，因为唯独他是身为弥赛亚的上帝儿子，指出耶稣应验了大卫家的理想。耶稣也应验了大卫的预言，就是身为弥赛亚的上帝的儿子要胜过上帝所有的仇敌。与之对比的是，他指出天使只不过是由上帝派来服侍那些在基督里继承救恩之人的灵。作者在二章一到四节劝勉受众，要他们认真关注一开始由耶稣宣告的重大的救恩信息。他提醒他们违背过去从天使而来的信息，这就会受到从上帝而来公义的审判。所以读者不应当认为如果他们忽略由那位我们的拯救者基督所启示的这极大救恩，就有可能脱离上帝的审判。希伯来书二章五到九节支持基督为至高的这信念，解释耶稣现在在天使之上作王，并且将来所有相信的人都要与他一道在天使之上作王。作者指出上帝暂时把人类放得比天使稍低一点，但命定人类在那将来的世界上要治理整个受造界，这赋予人类的最终荣耀是由基督现在作为身为上帝君尊的王朝大祭司 在天上做王预示出来的。最后，作者在希伯来书2:10-18证明，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要与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不是天使，分享他的荣耀。作者在这一部分引用大卫和以赛亚的话，表明耶稣与亚伯拉罕家谱的关系。他也解释，耶稣在他的人性当中打破了魔鬼那极大的堕落天使的权势。这不是为了释放天使，而是要解放亚伯拉罕的后裔，脱离对死的恐惧。基督的人性使他成为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他百姓的罪献上赎罪祭。